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教的文章，题目是在正实大法中渐渐走向成熟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1日。在尘世中，在无知中造业，在名利情中攀比争斗，在妒忌心中生命变得心生恶念与人争斗，在家庭矛盾中受尽煎熬。感恩师父让弟子得到了这万古不遇的大法，在人世中解开了痛苦煎熬。本文交流我在正实大法中渐渐走向成熟的部分经历。第一部分，初得法。我结婚以后，婆媳之间矛盾很大，小姑子经常让我生气，家人冷酷无情，我得不到家庭的温暖，在社会上也被人看不起，强壮的身体变得虚弱，人也精神不起来。我想找出路，但又不知怎样找到出路。我们村的一位大学生在市里听了师父传功讲法，在我村放师父讲法录像。有一天在大街上，我听人说师父讲法可好了，讲做好人，无求而自得。我一听无求而自得，这是正法门修炼。我找到他要大法书看，他给我转法轮，教会了我五套练功动作。从此我走入修炼了，我得了大法了。我每天带着五岁的儿子、三岁的女儿学法。我们家做馒头生意，虽然时间紧张，我珍惜时间看转法轮宝书。我知道了这是宇宙大法，是师父亲自传度，这法大，师父伟大。得法几天，师父给我净化身体，真是美妙。晚上我做梦，转法轮宝书和法轮围着我转，大法的法力让我坚定实修。我们乡一周一次集体学法，谈心得交流，我都珍惜参加。看了同修的学法热，听了同修们的心得交流，我更加懂得了什么是修炼。有一次别的村开大型交流会，我想去参加，蒸馒头很忙，我对师父说弟子想参加法会，结果别人找丈夫去帮忙干活，不去不行，这样我就参加了大型法会。谢谢师父，我每天坚持学法练功，让我打下了坚定实修的基础，满脑子是法。第二部分，更坚定。1999年7月，大魔头开始了疯狂的迫害，我与十几位同修去了北京。到北京，我满脑子是法，师尊讲的大曝光、红银、转法轮宝书，在我脑中回荡。我生命就是为正实大法而来。我站在了天安门广场，正实法，维护法是我的责任。我和同修被抓进派出所，我没有害怕。警察问我们姓名地址，我不说。警察打同修，把我带到二楼审问，说不说姓名，不说就蹲下。当时我想解大便，警察还强迫我蹲下。我一蹲，奇迹出现了，我没有感觉。我发自内心感谢师父，师父就在我身边，时时保护弟子，化解磨难，更坚定了我正实法的信心。 就在这时，我们村的书记来了，把我接回家。我想还得去北京，师父被污蔑，大法被诽谤，同修们被关押。我与几位同修去了北京信访局，我们跟工作人员讲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还师父清白，还大法清白，立即释放大法弟子，这么多人练功，对社会是百利而无一害的。说完以后，我们被抓进看守所，关了一个星期后，被县里接回本地看守所。在看守所不允许练功，我们练功，警察就用胶皮棒打。我们不怕，天天坚持练功。家人给写保证书，我就跟所长要回撕掉。我说不能让家人和你们犯罪。警察让我们头顶着墙，法轮在我的头顶上转。警察用胶皮棒打，我也不疼。感恩师尊为弟子承受。第三部分，被迫害中开创修炼环境。2000年腊月28，我被送往劳教所，被非法劳教3年。到了那里，警察要搜身，搜出我抄的经文和同修身上的经文。我看同修胆子小，我跟队长说，搜出的经文都是我的，与他没有关系。第二天就是大年三十儿，我与同修交流，家中同修买水果上香敬师父，我们在这买不到水果上香敬慈悲伟大的师父，我们唯有背法来敬师父。同修们都说行。白天打水时，我告诉三个楼层的同修，晚上7点背论语来敬慈悲伟大的师尊。晚上70-80个同修一起背法，能量场很大，解体了很多邪恶因素。队长愣在那儿不动，回过神来后问，是谁出的主意？犯罪人员说是我出的主意。队长叫我去办公室，问我还练不练。我说练。两个男警察给我上绳，这是一种酷刑，上了半个小时。我感到法轮在我后背转，坏人抓我的头发，抓落了一地，打我耳光，我被打了好几个小时才让我回去。我看到同修们在屋里坐着，不让他们练功，坐着时腿不能勾着。我发愿闯出一个可以练功的环境，不能让同修在这里被迫害，我能抵挡这一切。我与一位同修合力开创练功环境，我们两个练功就被打，是队长暗地指挥犯罪人员打我们。因为练功，我被上绳，靠在墙边的管子上，晚上坐着被靠在地上的铁管子上。我被铐一段时间，经常不能在床上休息。看我的犯人就说，你看你脸鼻梁上发青，我真担心你会死去。他就告诉队长，队长一看就把我关到换衣服库房，我在床上休息。第二天犯人叫队长，快来看，快看新娘。队长来一看我说，一夜之间你像化了妆的新娘，红光满面。我对队长说，这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威力，是师父给我净化的身体。你想一个常人能一夜之间休息这么一会儿就变得这么快吗？队长说，真是，这大法太神奇了。我去厕所，好几个犯人跟在后边准备打我，我就往外跑，大声喊，劳教所犯人打大法弟子了。队长惊慌跑出来说，犯罪人员，谁让你们打人了？这次曝光，他们不敢再在厕所打大法弟子了。我们坚持练功，警察就打开窗户动我们吊铐，有一天把我双手吊起来，站了2天2宿，不许吃饭，不让去厕所。晚上我跟师父说，弟子站一夜觉得很难。晚上我做梦，我和好几位同修坐在一起交流，很开心。等我醒来已是白天了，没感觉痛苦， 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为弟子承受了痛苦。有一次，他们把我和一个杀人犯关在一起，利用他打人吓唬我。他满脸杀气，脸上还有一个打刀疤。队长偷着看我怕不怕，他说：你怕我吗？谁都怕我。我说：不怕，我真心对他好，他被我的善打动了。队长说：杀人犯跟他在一起他都不怕，谁还能折服他？晚上睡觉，我感到一个女魔把我按住，喘不过气来。我赶紧喊师父救我，这个状态很快就过去了。我们练功开创修炼环境，经常被吊靠，两个队长，一个出主意，一个打人。师父点化我，要想打开手铐，就让两个队长撤走。因为练功，我又被铐在墙边的管子上，白天晚上靠着。我与同修交流，不能被动承受。我们大声喊：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两个队长过来狠狠打耳光，吓唬我说：再喊就用电棍电。队长对同修说：再喊就用布沾大便堵你的嘴。同修说我爱干净怕脏，我说我怕电棍。我们互相鼓励，我说不怕脏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大便他也敢吃，尿他也敢喝，那个马粪蛋冻得邦邦硬，它啃起来还很香，它可以吃常人在明白状态下吃不了的苦。我说让师父给你闭塞掉怕脏的心。同修说咱们有功不怕，指电棍，就说电棍电不着我。我们接着大声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还我师父清白，还大法清白。我们被红银，我被队长用电棍电，我说我有功电棍不起作用。同修被队长用布沾大便往嘴里放，同修在法上不觉脏。我们成功过关了。我们听见同修被迫害就喊不许迫害同修，全体被关押的同修形成整体，制止他们迫害大法弟子。在劳教所，面对队长们的酷刑折磨，我用卫生纸给劳教所所长写信，曝光劳教所迫害大法弟子犯罪行为。有一天，劳教所所长去看我，所长说：什么样的农村妇女来到劳教所，这么大的胆量？我去亲自看看。我见到所长跟他说，劳教所是教育的地方，而队长们经常打人酷刑折磨大法弟子，违背劳教所的规定是犯法的，我们都是修炼人，是做好人的，你看我们能跟杀人犯吸毒的一样吗？所长默认。我把信交给所长，几天后两个队长被撤走。我悟到不能被动承受迫害，我自己从关押我的厕所走出来，回到同修所在的房间，我们闯出一个修炼环境，晚上20多人一起集体练功学法，没人管。同修们交流，能开创出公开学法练功的环境，全体同修形成整体，再开创出立即释放，不被关押。我们大声喊修炼无罪，立即释放大法弟子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们喊了2天2夜，劳教所不知怎么办，慌了，把我们几十位大法弟子分到了别的劳教所。我被分到了2大队，到那被强制转化迫害。有一天晚上，我一闭眼睛， 看到一排排冰，我想师傅点化我什么呢？到晚上10点钟，队长说，上边领导来了，跟你谈话，他叫我出去，我不去。我心想，哪有领导这么晚来谈话，这是打人。队长们轮番叫我出去，我没守住正念，跟着出去了。到队长办公室登记，队长们满脸凶气，两个队长把我一架带出劳教所，大门外站着很多人。到了一个房间，两个高大武警进门就打我耳光，我说什么他们都不说，就打人，怎么回事？他们说，你看外边那么多人，就是上边领导等着要保证书三书强制转化，下达命令，不写就打死在这儿，别想出去。他逼迫我立即写，我不写保证书。两个警察把椅子顶到我的腰上，拿起胶皮棒轮番打我，用电棍电我的脑袋，还说保证书写不写，不写就别想出去。又开始打一阵，停下来看我不动，赶紧用水泼，喊快把他泼醒，看还活着吗。我心想，这个场景真像打仗时期酷刑逼供一样，中共政府就这样的酷刑折磨大法弟子。接着逼迫写三书，我不写，接着打，连打三次，胶皮棒打弯了，电棍电得没电了。我对师父说，这一关考验信师信法，坚不可摧，弟子正实法维护法，从天安门到县看守所再到劳教所，一路走来就是为了证实法维护法，不能写保证书。我没觉得痛，就像打麻袋一样没感觉，是慈悲伟大的师父为弟子承受，保护弟子走过了生死大关，谢谢师父。第四部分，找自己的根本执着。被劳教迫害3年，我回到家，我发愿要精进，但又不知道怎样精进，认为帮同修做大法的事就是精进，谁有事一叫就动。当警察抓同修的时候，我感受到师父问我，你学了多少法，还跟着同修经常出去切磋。我没有什么在法上的心得，结果招来了迫害，警察经常上门抓捕，我只好躲到亲戚家，走流离失所的路。我知道这是旧势力的安排，我向内找，哭着跟师父说，弟子不能回家，警察在家门口等着抓捕，我像飞机没了航线，不知怎么修，请师父开示。晚上在梦中，师父点化我，把同修的不足拿一面镜子让我看，我一看把我吓一跳，吓得我打冷战，同修所有的不足都是我该修的。我又请师父开示，被劳教迫害3年，回来后还经常被抓捕，根本执着心是什么？我找了2个月，终于找到了，那就是一进家门，我带着恨家庭恨家人的怨恨心，家人伤害我太重，一看见他们就眼黑，心想修圆满了就不和他们在一起生活了，解脱了。我找到这么大的根本执着，师父点化我说，你走进真正修炼。第五部分，在家庭中成立资料点。同修与我交流做真相资料，帮我买来打印机、电脑、耗材。我从拿锄头到拿鼠标，从不会开机到学会上网，白天晚上到同修家学，学会了。我拿出1000多元钱安上电信网，学上网下载，学会连机打印、刻录光盘、装小卡。打印机不敢拿回家，一段时间在这个同修家，过段时间再到那个同修家，同修都有压力，我就在家开创环境， 由偷着在家打印，到堂堂正正地对着丈夫打印，再从做小册子到做台历。前几年资料点少，只要同修要我就做，有时一夜不停地做，供给同修们大量散发，救度众生。我与同修发资料讲真相，曾被非法抄家，家人提前把资料相关的东西拉走，减少损失。我与同修在大集上发资料讲真相，被抓，被抄家，一次次的抄家。我坚持做资料，同修配合资料点，坚持多救人。那一年我刚做完台历，丈夫有了外遇，晚上经常很晚才回家。我给他打电话，他说谎，说在我姐姐家。我又打电话，他不在姐姐家。晚上他回来，我问他，你到底哪儿去了？说实话吧。他说，我与以前的女友在一起。他还说让我同意他俩公开在一起。我让他给那个女友打电话，他接了电话，我就给他讲真相，说，真对不起，我知道的这么晚，你们在一起，这对你们不好，孩子都快20岁了，我们不能对孩子不好。你想，你到我家，我孩子能不恨你吗？你能过好日子吗？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好，我们得对家庭负责。要是年轻的时候，我让给你。你说，孩子都快20岁了，这现实吗？你能真的幸福吗？你又知道他家什么样？我与他交流了3个小时，一点不渴不累。我对师父说，弟子光修炼，没关心过丈夫，这是我的不对。我对救世利说，迫害家庭，干扰救度众生，是宇宙中最大的罪，是助纣为虐，形神全灭的大罪，不允许迫害家庭，不允许干扰救度众生。师父，弟子这一关站在正法救度众生上。我对丈夫讲真相，你这是犯罪，下地狱的罪，赶紧收回。你有能力他跟你，你没能力了，你一无所有，就像乞丐一样沦落街头，他还跟你吗？丈夫被我叫醒，两个家庭恢复了正常，女的给我发信息承认自己的错误。在练功时，师父给我推出一种苦，是业力。我剜心透骨，泪流满面。我对师父说，弟子不苦，是众生苦，他们在无知中造业，我为他们哭。剜心透骨的心很快去掉了。一次晚上又剜心透骨的难受，我发了一夜正念没去掉。早晨我坐起来说，神有剜心透骨吗？神没有剜心透骨。说了这两句，师父很快拿掉了我的业力。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首先站在正法中看问题，不能停留在个人修炼中，这样就跟不上正法进程。宇宙正法到三界，我们对应着修到三界表面。我们来到人间，名利情贯穿着生活习性，各种各样的执着心，在家庭中，在与同修的配合中，我也渐渐去掉妒忌心、怨恨心，消除间隔，在返本归真的路上，在正实大法中渐渐走向成熟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我终于学会修炼了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2日。我是1997年上大学时得法的， 现在从事专业技术工作，除了在单位上班，另外还开了一家公司，经营还好。我和丈夫同修是重组家庭，我俩的前任都因病离世。在各种机缘安排下，我们从两个不同的城市走到了一起。在一起生活，了解他和他周围的同修后，我才发现同样是大法弟子，自己与他们的差距太大了。一比较，我简直就好像只是个知道大法好的常人，愧对师尊，愧对大法弟子的称号。在他的带动下，我看到自己的不足，开始重视修炼。是师尊没有放弃我，安排同修把我叫醒，一步步带我走上回家的路。首先是从学法开始改变。以前我学法心急求数量，记得以前休假时期，我一天能学一本国外讲法，完成任务的心很重，没见明显提高。这次家人同修告诉我，学法一定要慢，要入心。我也特别留意了明慧网上关于学法的交流文章，大都是体会不到刚得法时法理提高的感受，多年来不觉得有什么提高，各种磨难出现，修炼遇到了瓶颈期。同修们都是通过慢慢学法，学法入心，一点点突破的。所以我明确了我的问题就出在学法上。我学法因求数量，被急躁心干扰很大，但当我真正静下心慢学的时候，这一下法理全都展现出来了，好像每句话都有不同的体会。我体会到了法能解决所有问题，知道了法的威力，看到状态不对的同修也能在法上认识了，大量的法理打入脑子，每一句都能破了同修不正确的观念，这也是我20多年少有的体会。以前遇事不会修不会找，自从这么学法，我终于会修会内找了。我总结了我这个学法的速度，大约是1小时能学3到4页左右。以前发正念只是表面的人坐在那儿，脑子里没有想不到的事，根本抑制不住那天马行空的想法。现在坐在那里，思想很容易集中，整个脸和头部都是麻木的感觉，偶尔会分神，但也能很快意识到并清除。修心真是剜心透骨，我和丈夫同修没修去的人心在生活中表现非常突出，主要是我性格强势，党文化很重，遇到不顺心的事儿，沾火就着。丈夫性格很固执，做错了什么事或观点不一致，总是不正视自己的问题，找各种理由各种借口为自己辩解，道理讲个没完没了，就像师父讲的大陆弟子常见的问题。他还有点懒惰，所以我们之间矛盾逐渐突出。一天同修来我家，正赶上我们俩在过心性关，我和同修交流说，这几年来我在经济上没少支持丈夫和他的家人，可他还总埋怨我要求我，可我已看淡人情世故，在这方面从来没有对他有一分要求，他的要求让我忍无可忍。讲着讲着，我突然意识到，这不是师父利用这些来给我提高心性吗？师父利用我们各自优势互补，互相成就对方。想到这儿，我刚才还满腹怨气，一下就烟消云散了。师父把不好的业力帮我消掉了，我顿时感到天清体透，那感觉太好了。今年过年，我怕又会因为点小事弄得不开心，另外也想利用一下假期在家好好学学法，就没和丈夫一起回家过年。我一人在家，清静时就想，我为什么怨恨心、不平衡的心、看不上他的心这么重？交流文章经常讲，怨恨心不去很危险。这次我一定要静下心来，彻底挖根清除它。这么一找，发现一切源于利益的心。家里家外都是我在支撑经济，党文化的思维让我认为，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。 所以生活中稍有一点不满意的地方，我就火冒三丈。以前认为是养家，工作生活压力大，现在看还是利益心是根本。那么怎么去这不好的心呢？我就想，也许是哪一世的因缘关系所致，欠债我一定要心甘情愿的还，也可能是我个人业力所致，命中就是这么安排的。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？想到这儿，我一下放轻松了。我悟道，看着是我的，钱是我挣的，别墅车子都是我买的，所有开销都我出。其实这也许就是人家命中有，暂时在我这儿保管，通过这一形式看我能不能放下。我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？我能把放不下的东西带到天国吗？我似乎感到自己身体一下轻松了很多，好像瓶子里的脏东西倒出去很多，自己又浮上来了一点。之后一天，我俩又因为一些小事不开心，我心里埋怨，他要能大度点，不就没有矛盾了吗？突然意识到，为什么我还不能向内修自己，还向外看呢？我这次一定不能辜负师尊安排的上天的阶梯。那个抑制不住的生气是私我，不是真我。渐渐的，内心就平静下来了。我想，我这个执着心的树根已经挖掉了，以后我再遇到不顺心的事儿，应该能控制住自己了。我终于学会修炼了。以上是现阶段的一点个人认识，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坚持背法中学会向内照和实修，作者辽宁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4日。在此交流我坚持背法以及在背法中学会向内照与实修的点滴体会。第一部分，背法使我突破难关。在没有系统的背转法轮之前，我只局限在背红吟或者师父的短篇经文，修炼中也明白背法的好处，但是提起恒心要突破把转法轮系统的背一遍，我的畏难情绪总是阻碍着我，导致我尝试了数次都失败了。然而修炼是严肃的，面对自己修炼上不足，不会实修，不会向内找，成了自己修炼中的漏食，自己苦于想突破但是总没有突破时，往往会很苦恼。尤其在经历过一次绑架和非法拘留后，自己也知道修炼上有大漏了，后来找了很久，只粗浅地找到了自己的不修口。就在我修炼和救人都感到无法突破时，我听到了一篇明慧广播台湾法会的交流稿，很受启发。这篇稿件就是同修交流了他如何背转法轮的体会，同修谈到了他坚持背法的过程和背法后的变化，最后他在把转法轮全部背完的那一刻，他家的楼下放起了烟花，他悟到这是师父对他的鼓励。我备受鼓舞，是啊，同修一步大发，同修怎么都能克服自己的种种阻碍背法，我为什么不能？于是我发愿决定开始背法，系统的背转法轮。我有了这个愿望，我听到明慧广播关于背法的心得交流，听到同修们众多的背法方法，我觉得一句一句背法，这个方法我能适应，我决定第一遍我就采用这个方法背。当付诸行动时，一切也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容易，一开始就遇到的是身体上的承受，因为我是在晚上背法，经过一下午盯着电脑发货，到了晚上身体就开始感觉到累，脑袋发沉，就是想睡觉休息。但是想到自己已经跟师父发了愿，
就提醒自己每天要坚持背法。开始的那段时间，可以说就是强逼着自己背法，自己坐在床头，脸对着墙，就这么一句一句的背。有时遇到总是记不住的时候，就反复的读这句话，直到把这句话读明白了，再背就好背了。背法刚开始有热情，后来随着背法，急躁的心就起来了，心想，这么厚的书，什么时候能背下来？当我发现了自己的急躁心后，我就修掉它，同时坚定自己的主意时，并提醒自己，就是坚持的背法，别执着时间。背法使我突破了自己的修炼困境，身体强烈地感受到小腹部位法轮的旋转，而且自己常常被慈悲的能量包围着，讲真相救人时的心总是慈悲的，说的话也能感受到慈悲的能量，救人力度也变大了。背法也让我对法有了更深的认识了，以前通读大法也能悟到一些法理，但不像背法这样对法理解得更透彻。在我背完一遍转法轮后，满足的心起来了，认为自己终于背完了一遍，可算是没有遗憾了。但是当我停下来后，自己的修炼又遇到无法突破的困境，这时师父让我看到明慧网的一篇交流文章，就是一位同修已经被转法轮达到千遍了。我真的很震惊，我看到了同修那可贵的坚持，对，我不能停下，我也要坚持地背转法轮，一遍完了再一遍。于是我又捧起转法轮开始背第二遍，就这样一遍接着一遍地背，坚持至今。现在每天背法已是必修之课，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，是开启我全新一天的开始。早晨发完正念，我就开始背法。有需要打印真相资料的时候，我会坐在打印机旁背，其余的时间就双盘打坐在沙发上背。第二部分，背法使我学会向内找。背法另一个好处，就是通过不断的背法，我渐渐的遇事会向内找了，会约束自己的一丝一念了，比如找到造成我被迫害的妒忌心。以前修炼，我一直觉得师父讲的妒忌心我自己没有，认为师父说的都是别人。后来通过背法、同化法，我逐渐的认识到妒忌心的一些表现形式，比如不如别人，感觉比别人强，心里不平衡，抱怨、怨恨等，发现这些都是妒忌心的表现。我也一直在想，自己的慈悲心怎么就生不出来呢？通过学法，我发现自己经常的被妒忌心和怨恨等恶念控制着，怎么能有慈悲心呢？不是自己没有妒忌心，而是自己没有对照大法实修自己。发现自己的不足，我就在修去妒忌心上下功夫，比如以前跟 A 同修配合的时候，自己的妒忌心总在作怪，会看不上同修，会抱怨。这次做调伏，很早就通知让他来做，我以为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，就等着拿调伏就行了。可是后来得知他的机器坏了，不能做了。我一看这个时间，马上就要到需要挂的时间了。听到这个消息后，这个妒忌心又开始翻上来了，把过去的种种对他的不满又反映到大脑中。这次我警醒了，提醒自己不要妒忌，不要看不上同修。我转变观念想，同修也不想自己的机器坏，一个机器的打印头都不少钱，同修也不想机器出故障。我排斥这个妒忌心，这个妒忌心不是我，我和同修是一个整体，我们是来配合注视正法的，妒忌心要间隔我们整体，我不承认。当我实修自己后，那个不能打印条幅的打印机又好用了，而且工作得很顺利，在计划的前一个星期顺利地完成了条幅制作。感谢师父的加持，感谢同修帮我修掉了这个妒忌心。有时自己背法时心不静，会向外看，认为是打印机打印的声音太大了，影响了自己背法，或者认为是我妻子到处走动，影响了我背法。后来我明白了，是我的心不静，而不是外在的环境。如果自己的心静， 什么也干扰不了我被罚。有时打印机堵头，自己会抱怨急躁。明慧网上同修有一句话说，先修心再修机器，通过学法向内找，我是真的错了。我以往对机器的抱怨不是在向外看吗？错不在机器，而是我自己的急躁心、急于求成的心等各种人心。自己没有实修自己，机器能不堵吗？当我实修自己向内找后，我的这台机器又好用了，又能正常工作了。第三部分，带动同修们被罚。认识到被罚好处，我就提醒同修们被罚，家人同修成了我最开始提醒的人，妻子同修记忆力好，我就鼓励他被罚，他开始修炼的晚，但是他现在已经将转法轮背完了一遍，已经开始背第二遍了。这个过程也是我实修自己的过程，一开始提醒他背法，他也是有懈怠的时候，把背法给搁浅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环境的影响也起作用。我想自己反复的劝说，不如我把背法的环境开创出来，于是我就每天早晨在他上班之前背法，每天都是如此。同时我也把自己背法的心得说给他听。就这样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他在去年的七月份终于把转法轮第一遍背完了。那次他在学法小组上将自己的背法心得谈给同修们听，同修们也受触动了，有的同修也开始背法了。父亲同修，我很早就提醒他背法了，但是他都迟迟的没有开始，开始背了，也是后来又放下了。于是我每次见到他就提醒他背法，见一次提醒他一次，有时我也发现了自己的情重，慈悲心没有出来，所以有时提醒的语气也不好。我也是一次一次的修自己，不断的慈悲提醒他。现在他已经背完一遍转法轮了，而且他现在也在每天坚持的背法。修炼中我也认识到自己的耐心不足，有时提醒同修背法，可是没有教同修怎么背。妻子同修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，他会带着同修一起背，并告诉同修们怎么背和背的方法。向内找自己，我还是有怕吃苦的心，怕麻烦的心，在这方面今后我会实修自己的。第四部分，转变观念，正念看问题。通过背法实修，我认识到在修炼上自己的一部分阻碍是来源于观念。比如以前我会经常的看同修的不足，从而对同修形成一种观念，并且用这个观念去看待同修的言行。后来我认识到了，这是向外看，把自己当作手电筒了，只照别人不照自己。同修说这都是探照灯了，想起来还真是这样。现在我学会了给同修添正念，看到同修有不足了，我会默默地在心里说，希望同修能向内找，对照大法归正自己，请师父加持，而不给同修加负面思维。做资料后对着真相资料，我也动正念，请师尊加持，让众生都看都明白都珍惜都得救。以前修炼遇到挫折，我会经常的退缩逃避矛盾，甚至有时关没有过好就垂头丧气的，觉得自己真不争气，甚至会负面的认为自己是修炼的这块料吗？不断的背法学法，现在我转变了这些观念，我不再消极的看问题。这个关没过好，找一找自己是什么原因没过好，是主意识放松自己了，还是最近法没学好，或者是什么执着心引起的。发现问题后，我会告诉自己，这次没过好，吸取教训，下次过好。现在有时过关，我心里默默地对师父说，请师父放心，弟子要过好这关。说来也是惭愧，修炼这么些年，只是在练功是双盘腿能坐上，学法时经常是散着腿，最多也是单盘。背法中我明白了业力的转化关系， 看别的同修学法都是双盘，我知道自己也需要这方面提高了，转变观念，吃苦是好事。就这样，由开始双盘学法只能坚持30分钟，到现在已经突破学义讲法也能坚持下来了，并且自己在家学法也是保持双盘。第五部分，结语。背法实修中，师父让我体会到了大法的超常伟大，比如有那么几天，自己看到身体皮肤上一层淡淡的金光，并且师父也让我体验了遥视、他心通等功能，这些超常的现象更坚定了我修炼的意志。现在我在原有的背法、通读法基础上，每天又增加了超法这种学法方式，越学越觉得师父的法讲得真明白啊，越学越觉得这大法真的是太珍贵了，是万古不遇的。有时真的很想念师父，当我看到师父的法相对着我微笑时，我感到这是师父对我的鼓励，我会以实修的状态迎接师父回国的那一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面对不听真相的人向内修自己，作者河北道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4月1日。我近年来天天出去面对面讲真相，但是近一段时间接连遇到了3位激烈抵触大法的人。我从一开始的无奈到终于找到自己的不足，更加正念十足地去慈悲救人，经过了一段升华和提高的实修过程。我把这段经历写出来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遇到的第一个人是一位中年男子，此人看起来很有文化的样子。我上前打招呼，你好啊，请问有人跟您讲过保平安的9个字吗？他立刻回答说，你是练法轮功的吧？我说，对呀。我当时想，这可能是一个明白真相的人，肯定有同修已经跟他讲过真相了。没想到相反，他突然变脸，破口大骂。我们天天出去讲真相，难免遇到不想听的人，他们或者摆手示意让我离开，或者骂两句就走开了。可这个男人却跟着了魔一样，在那里不停地喊着师父的名字，大声谩骂。当时的阵势把我搞懵了，因为那是个十字路口，正是上下班的时间，来往的人很多。我想好言劝他不要骂了，可是根本插不上嘴。那个人不让我说话，不间隙的像复读机一样的大声骂街，一声比一声高。我感到自己无能为力，为了让他尽快闭嘴，我无奈地选择了离开。我心里难受，心情被拉到了谷底，回到家就伤心地大哭起来，哭自己为什么就没有能力制止他，没能救了他，还让他对师父和大法犯了大罪。这个人为什么如此糊涂，这样辱骂大法，欠了神佛的债怎么还？他的世界里的众生都会因为他的辱骂欠下了何等的罪，还怎么得救啊？多么可怜的生命呀！我对不起师父，我天天出去讲真相，怎么遇到这样的人就不行了呢？我哭了。我擦干眼泪，开始仔细地想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遇到这样的事情，我到底该怎么处理才是正确的？我无奈地走开肯定不对，这是在逃避，自己还是有怕心。当时在大马路上人来人往，自己怕引来更多的人注意，招来邪恶的迫害，这是一颗影响自己正念的人心。人心上来了，在处理问题时，为了保护自己，就会选择逃避而离开。我必须去掉这些怕心、爱面子心。通过这样向内找，冷静的分析，我感觉自己在法中归正了，知道再遇到类似情况怎么处理了。 首先要冷静，应该对他发正念，铲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，然后善意地跟他好好说，不能离开。我在心里对师父发愿，如果那个人还有被救度的一线生机，希望我还有机会能再次遇到他。不论他态度怎样恶劣，我都要给他讲真相。大约过去了十天左右，我在街上碰到了另一个人，也是已听法轮功，瞬间就变脸。此人同样不停地辱骂，也不容我插话。我吸取了上次的教训，开始对着他发正念，铲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。刚开始我觉得能量场很强，感觉到调动了自己全部空间场范围内的一切正的能量。只见这个人虽然也是不依不饶的骂个不停，不让我插嘴，但他没有敢提师父的名字。这时旁边开始有人围观，我分了心，感到自己的正念又不足了。我不由自主地再次想到了离开，那人却拦住我说，你别走，还在我背后嚣张地喊，下次别让我碰到你，再让我碰到就让警察来抓你。回家后我虽然没有哭出来，但心里还是非常难受，还是没做好，关键时候还是人心占了上风。这次碰见这个人的地方就在区政府的对面，他那么喊，自己还是生出了怕心。再次向内找，这些人遇到我对我辱骂，肯定也不是偶然的，也许前世或什么时候跟我就有那样的缘分，但他们因为我要讲真相救他们的时候对我辱骂，而且反对大法，诋毁师父，这就不仅仅是我和他们之间的什么业力轮报问题，这是对大法犯罪，旧势力如此安排是绝对不能承认的，这是在堵死这个生命得救的路，让这个生命失去未来，结局无比悲惨。那么我就必须彻底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，我必须以更加无比强大的正念救他。我决心以后再遇到类似这样的人，高低不能再离开。他要是辱骂不停，我就发正念不止。有人围观又怎么样？那些人也是明白的一面，想听真相才围观过来的。我要把来围观的人当成来听真相的众生，把他们的围观当成向更多人讲真相的机会，好好利用。真正把大法的美好展现给大家，这才是大法弟子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。我感到自己升起了更加强大纯正的正念。当时还有一个问题在脑中闪现，近期为什么总是让我碰到这样的人呀？而且这些天讲真相遇到的抵触的人好像也比以前多，是我的修炼状态哪里需要突破提高了？带着这个问题，我静下心来学法。一天中午发正念的时候，突然脑子里出现四个字，大忍之心。我猛然意识到，我的大忍之心还真是一直没有修炼到位。我对那些不论什么原因，对大法持负面态度的人，也隐藏着很深的抵触心理，视他们为对立面的糊涂人。就不能用大慈悲心真正无私地对待他们，所以也就对他们没有足够的大忍之心，仅仅不和人家一般见识，看众生都苦，慈悲救人的心就不那么强烈和紧迫，而有了大忍之心，才能修出慈悲，才能大善和无私，才能宽容谦卑纯净，才能无私无我，只为救人，不考虑自我。我要认真遵照师父的要求，修炼自己的大忍之心。思路清晰后，我在有一天出门讲真相时，遇到了第三位一开口就直接跟我翻脸的人。这人是个女人，跟前面那两个男的一样，一提法轮功，他就歇斯底里的大呼小叫，拼命诋毁法轮功。这次我心态十分平稳，在他不住声叫嚷的时候，我一边发正念，铲除着他背后的邪恶因素，一边见缝插针，微笑着提醒他别激动，咱们小声点，慢慢说。 开始的时候，他还滔滔不绝地说负面的话，说他信的神是唯一真神。慢慢发泄完了，渐渐声音小了下来。我立刻抓住机会，跟他讲法轮大法不反对你信的神。法轮功是真正的修炼，对任何人都是有帮助的。法轮大法救的是所有人的。渐渐的，他听进去了，他激动苍白的脸色也渐渐平静下来，也不抵触嚷嚷了。最后态度180度转弯，认同了我给他讲的真相。他走的时候还连声说谢谢我，与我握手告别，说希望下次还能遇到我，你讲得真好。因为他前面激动嚷嚷耽误了时间，与他分手前没能让他退出中共的党团队。他知道了法轮大法好，大法是真正来救人的基本真相，为他今后得救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，我心里感到很欣慰。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，谢谢师尊再一次帮助弟子，又有了新的升华和提高。弟子对师父的感恩真是无以言表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歌曲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。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